谢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当我在佛罗里达服事的时候我想你们有许多的人用祷告支持我的服事，我在这里要向你们献上感谢。这个聚会是佛罗里达南佛罗里达州三个 county， 刚好呢各有三个华人教会，那么在他们的周围呢有几个大学，所以呢他们就在其中有一两个大学，有一两个教会是平常就是很专注的在做这些大学的学生工作。那他们在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开学的时候邀请，特别是邀请一些新生跟原来的学生来参加这一个福音的营会，在这个福音的营会当中向他们传福音。他们非常认真拼命的邀请，原来他们预计说希望有120个基督徒跟慕道有参加，结果后来呢这个聚会报名的人数呢大概有200个人。但是呢有一些新生呢是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邀请到他们那里，然后呢邀请他们来住在一个 hotel， 然后呢好像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来了以后呢，大概有一半的人呢连聚会都不参加。但是呢即使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大概仍然有几十位的学生他们来参加聚会，而且他们也在那当中有许多的信仰上的思考，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有一些新生，也有一些旧生，他们在这个营会当中决志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我在这个聚会当中，礼拜五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讲道，然后礼拜六这个营会开始，礼拜六晚上有一堂的讲道，礼拜天的时候呢除了有早上的讲道跟晚上的讲道，下午的时候呢问题解答，本来是从2点到4点，后来到4点半，后来到6点，所以呢然后到6点，后来晚餐的时候又跟一对夫妇，一对教授夫妇，然后到了10点钟又跟另外一个人有协谈。所以礼拜天的时候我变得非常的好像相当的累，但是感谢神，好像还是很平安顺利的能够度过。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所要思考的这个信息，我想要从一个例子讲起。8月26号我们教会刚刚经过了这个洗礼。我想到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朋友，他讲到他的儿子看洗礼的一个经验。在那个洗礼当他那个做母亲的带着儿子呢，那个儿子还很小，在教会当中看这个洗礼的进行。然后这个孩子呢年纪非常的小，是他第一次的经验，他就觉得很有趣，就问这个妈妈说，为什么这个牧师问完几句话以后呢就要把这个人拉到水里面去再拉上来呢？那这个母亲就跟他解释说，这是他们在接受洗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然后呢这个孩子就继续问下去说，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呢？那这母亲就花时间讲这个机会教育，信仰教育，就说因为呢他们决定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那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们要接受洗礼。然后这个孩子就问说，那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之后怎么样呢？那妈妈赶快机会教育，就说原来呢我们是有罪的，那现在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你只要相信他，接受他，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得到赦免，将来你死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享受美好快乐的日子。好，那这个讲到这里以后，接下来这个孩子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牧师哈问完话以后把这个孩子往下拉以后呢，为什么还要再把这个人拉上来呢？那他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妈妈就觉得说，不拉上来的话这个人会死掉的会死掉的。那这个孩子就说，如果他死了以后呢他会跟神永远在一起，享受美好快乐的日子，那就让他死掉哈。这样的话呢就他不用在这个世界上好，当然我想那个时候一个孩子不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有多艰难，他就说让他死掉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为什么还要从水里面拉上来呢？对，我们当中的牧师跟这个传道们哈，为什么我们把人按下水里面去以后还要再拉上来呢？因为如果他不拉上来，他的生命过去了，那么他就跟神永远在一起。我们说不行呢，这个受洗的人呢想说不行呢，我的孩子刚刚才出生呢，我的孩子还很小啊，我这样子跟神永远在一起，那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办呢？我的家庭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不行啊，我现在的生命不可以跟神在一起享受美好无比的日子，因为呢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责任需要怎么样 需要面对，那这是一个理由。可是这个理由听起来有一点无奈，好像呢我们就想说，我们将来当然我们与神永远在一起，现在呢我只能够无奈被动的面对今世的生活，面对今世不得不承担的责任。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好像还是蛮可怜的。对，有人说不行耶，不能不拉起来耶，我才刚刚在我的工作上面有一点点成就耶，我等着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渐渐的可以怎么样，可以大展宏图。诶，说不行呢，我现在呢才刚刚我本来是一个 postdoctor 的那个 researcher， 现在呢我现在变成 faculty 了，我好不容易在大学里面站稳角度，诶，我正站稳脚步，我现在正要怎么样，我现在正要去拿什么，拿终身教职，怎么可以现在死了，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我的雄图大志还要完成呢。你也可以，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你可以呢在今世活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私人的目标而活，然后呢很踏实的说，我将来保证上天堂。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是另外一种切割的人生。我们好像说呢，我呢有信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这个信仰对我有意义，然后周间呢，周间信仰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告诉我们说，信仰的意义不是从死了以后才开始的，信仰的意义不是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信仰的意义才开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在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信仰的意义从今生开始。信仰有时候我们想说，信仰的意义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今生呢，我可以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甚至有时候会想的是，我只不过是找到一个什么，找到一个瓶子，这个瓶子里面住着什么？住着一个精灵而已，住着一个拘泥而已。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到这个信仰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意义。当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他乃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那一个刹那，你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要在这当中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而在那当中你要活出一个不同的人生，这个人生跟你过去的人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人生，这样的一个新生命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们看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常常说罗马书呢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石。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八章，它讲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救恩的重要性，也讲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的内容是什么，也讲到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是怎么样子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怎么样在得到这个救恩以后，我们领受这个新的生命。那么罗马书的12章开始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生命应该要怎么活，应该要怎么活才活出神原先创造我们，才活出神原先救赎我们的目的。我们今天不能够看罗马书的12章到16章，但是我们今天想，我想今天想要看的是罗马书的12章1到8节，在这八节里面讲到这整个新生命的根基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要特别花时间讲到那个侍奉是什么这个在这个新生命里面我们要侍奉神，而这个侍奉的含义是什么。那么在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一开始，从我们刚所读的圣经里面，他在那里当保罗叙述了从第一章到第12章，他叙述了整个上帝救恩的计划，他在那里叙述了在这个救恩的计划当中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生命的改变之后，到了这里保罗停下来给他的读者，给当时罗马教会的信徒，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他在那里有一个劝勉。12章第1节说，所以弟兄们，这里当然包括姐妹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整个新生命的第一个最根本的表现，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新生命的整个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有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是什么？这个行动保罗在这里说，我要劝勉你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事实上是有一个有旧约的背景的。如果你读旧约的利未记，你看到利未记一开始呢，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有五个祭，这其中有在五个祭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祭叫做平安祭，或者是叫做仇恩祭。那这个平安祭跟仇恩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祭呢？是如果一个以色列人，当他今年因为这个神特别的恩典，他的田里面的麦子的收产非常的丰富，他的果园里面的果子收产收成非常的丰富，他想到说，这不是我自己的努力，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当他收成了他的这个麦子跟他的果那个葡萄以后呢，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来到神的面前，带来一个来到圣殿，他就会带来一个礼物，然后呢把这个礼物奉献在神的面前，说我感觉到神今年真是恩待我，所以呢我要怎么样？我要向神的恩典献上什么？献上我的感谢，所以我要献一个祭物在神的面前。也有可能呢是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刚刚娶了一个媳妇，娶进来这个媳妇，这个公公婆婆都很满意，当他们发现说，哎呀，这个媳妇娶进来对我们家真是莫大的帮助的时候，他们想说，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为了这个恩典向神献上感谢。所以他们就到圣殿去跟祭司说，我要献一个平安祭或者是仇恩祭，我要向神献上一个礼物，表达什么？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那这是什么？这是旧约里面的平安祭，或者我们说这是旧约里面的仇恩祭的背景。而事实上当保罗在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在那当中有一个这样的背景，说如果我们感受到经验到神的恩典是浩大的，我们也应当怎么样？向神献上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这个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那保罗当他写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讲过说他整个经文整个这个思路的累积是罗马书的一章到十一章。在那里讲到说，他在那里当十二章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读了前面一章到十一章，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们应不应该感恩呢？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值得我们向神献上感谢呢？这个答案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因为我们从一章到十一章，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是大的，是极大无比的，是远大于今年你在公司里面老板给你 promote 帮你加薪，是远大于你家里面新添了一个孩子，是远大于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极大的恩典的。保罗在这里说，因为你领受了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极大的恩典是什么？这个极大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背后，显示的是他为了完成这个极大的救恩所付上的极大的代价。而在那个背后，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极大的恩典的背后，显示出耶稣基督莫大的爱。当我们感受到这样恩典的时候，当我们领受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跟恩典是那样大的时候，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当然我们不像旧约的时候，你献上一个平安祭或仇恩祭，那个牲畜是要宰杀的，上帝不要一个死的祭物。对我们而言，上帝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的祭物，是一个活的祭物，但是是一个祭物。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那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就表示我本来是我自己的，我本来是我属于我自己的，我本来是我自己的主。但是当我把身体献上的时候，我不再是我自己的，谁是我所属的呢？谁拥有我呢？谁是我的主宰呢？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宰。那么这是什么？这是献为活祭的最根本的意义，献为活祭最根本的意义，献上了就不是属于自己的， 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自己的，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那么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没有错，他用了劝勉这两个字。但是如果你读这段圣经，如果你了解整个神的救恩的，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你把神，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我的讲义里面，我的讲到的大纲里面，我列出来了，你必须把你自己当作活祭奉献在神的面前。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其实呢是一个恩典的理由。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这里他说，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为活祭，这是神的慈悲。什么意思呢？这里说的是，这是神莫大的恩宠。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够格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不是每一个人都够格，只有基督徒，只有那些蒙神救恩的人，你怎么样，你够格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只有你够格把自己，让你自己的生命归属于神。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所以你之所以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是因为那是神的慈悲。为当你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的时候，你乃是在一个生命的状态里面，那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一个崇高的生命的状态，而那是因为神的慈悲所以才给你的。第二个，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个理由是在罗马书的11章33节到36节，在那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神本来就是万有的主宰。36节那里说，所以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万有都是从他而来的，万有现在能够存活是靠着神存在的，万有有一天都要归属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神他是本来就是万有的主宰，所以他合理合法的怎么样，本来就应该是万有的主宰，所以他合理合法本来就应该是你我生命的主宰。因为这样子，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他，让他拥有我们，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你现在在呼吸，你的呼吸顺畅。弟兄姐妹，我们坐在这里，你现在的心跳或者70下或者72下或者75下，不管你跳几下，你现在的心跳可以让你可以活下去，你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告诉你，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你之所以现在你可以在这里存活，是靠什么？是靠那个万有的主宰，让你可以在这里存活。如果是这样，你的生命有什么理由不能归属于他？你从来不能够让你自己的生命多存活一片刻。你的生命或存活，或你的生命要被收取，都在那个万有者的手上。如果是这样，你有什么理由不把你自己奉献给神呢？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之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归属于他，是整个的理由是罗马书的1章到11章。我刚才稍微提到过，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归属于他呢？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莫大的救恩，他为我们成就了莫大的救恩，为了成就这个莫大的救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的生命为他而活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生命归属于神，那么我们的生命要归属于谁呢？如果你的生命不属于神，你的生命会属于谁？你的生命，你说我的生命不要归属于神，我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名，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名，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利，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我要为这个而活。是的，你可以这样活，但是当你为这些事情而活的时候，你往前走，你至终会发现，你所追求的名，追求的利，追求的地位，至终一切要成为空的。你说，我的生命不愿意为神而活，我的生命要为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享受而活。是的，你可以不为神而活，你的生命可以为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享受而活，但是最终你会发现，越追求越不满足。最终我们发现，当我们为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事情而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或者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为自己 而火。但是在西方有一本书，这本书叫《浮士德与魔鬼》。这里面讲到浮士德呢，他为了追求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事情，把他的生命卖给谁呢？把他生命卖给魔鬼。看起来他在这个世界上暂时性的得到一些享受，但是至终他的生命怎么样？进入到永恒跟永远的灭亡当中。我们要不要让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这样过呢？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不再属于自己了，不再是自己的主了，神是我们的主了，那么我们的生命应该活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我在这里提出几个点。如果你的生命是为神而活的，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不管你信耶稣之前，不管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之前，你的生命是为什么而活？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生命为神而活以后，你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荣耀神的目标。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一个立志说，因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活着，我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因为我活着，使别人可以从我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不是让人把你看成耶稣基督，而是让人从你的身上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没有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说，人是不是因为看到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改变，人是不是因为人看到我们生命有一个改变，就发现是因为这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而他的生命有这样的改变呢？如果是，我们活在一个荣耀神的状态，如果不是，我们需要在更靠神的恩典更加的努力。一个为神而活的人生是一个有新的生活标准的人生。以前没有信耶稣之前，凡事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既然凡事以自己为中心，谁如果挡我的路，我就怎么样，我就从他的身上踏过去。现在不是这样子，现在是活在一个谦卑忍让饶恕的状况。以前我们活在一个状况，什么事情以自我的利益为最优先的考虑，现在呢，是愿意本于神的爱的原则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去关怀我们周围的人，去先想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利益是好处的好处。以前我们信服进化论，说的是社会进化论，我们强调的是优胜劣败，所以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其实愿意去辅救关心卑微的人，关心他们的需要，怜悯他的需要。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是一个有不一样的生活标准跟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的这样人生。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是一个愿意加入神的救恩计划，在生命当中努力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愿意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愿意靠神的恩典努力的服侍神，也因为神的缘故在生命当中愿意服侍关怀别人的。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后面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一个献为活祭的人生是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生。所以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是一个愿意侍奉神侍奉人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出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投身在神的侍奉的行列的时候，神没有让我们孤单的侍奉他，因此他把我们摆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和一群人在一起，让我们彼此扶持，让我们彼此同心的配搭。所以保罗在讲到了把献为活祭之后，他转入了另外一个部分，他在那里讲到基督徒应该在教会当中服侍神，应该在教会当中和一群弟兄姐妹服侍神。基督徒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要让自己落在一个孤单的状态，他把我们摆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和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我们可以同心配搭。在我们的所读的许多的文学著作里面，看到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趣，古的也有，现代的也有， 在西方也有，在中国有。这个例子我用一个比较古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讲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祖先，是开拓这个大疆土，开拓这欧亚非大帝国的这个没有非哈，开过欧亚大帝国的一个世界上最大帝国的一个人。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有五个兄弟，但是这五个兄弟不是来自同一个父亲，所以他们从小就怎么样，就争吵，就有很多很多的紧张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妈妈就怎么样，就煮了羊肉给他们吃。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做这个事情之前要先煮羊肉，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吃了羊肉。吃了羊肉以后呢，就拿出什么，就拿出一把剑来，每一那个弓箭的箭，不是那个刀剑的箭，给每一个兄弟 一根箭，说你们把它折断。然后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很容易的就把那一根弓箭给的箭给折断了。折断之后，他又拿出一把剑来，这把剑是这把一把哈，不是一根的一把，他又拿出一大把的剑来说，你们每一个人看看谁可以把这一大把的弓箭给折断。没有一个兄弟可以这样做。他的母亲就劝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努力，要团结。这个是我们用一句现在我们常用的俗语，叫团结力量大。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神把我们摆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在这其中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神。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保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讲完了献为活祭之后，他并没有说所以你要加入教会，他并不是只讲这样而已。他认为你加入教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他在这里是告诉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加入教会常常聚会而已，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加入教会，参与教会当中的服侍。所以当然我要重申哈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教会当中服侍神。当然我要重申，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讲过类似的题目的时候，我强调过服侍不只是你做了什么而已，不是只是从你做了什么而来衡量而已。如果你领敬拜，如果你当招待，如果你做厨房，如果你在崇拜的时候在下面儿童主日学教儿童，甚至如果你站在台上讲道，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你心里面想的不是为了荣耀神，你只是想说我不得已，我没办法，我这样非做不可，我今天是一个牧师，所以我非站在讲台上讲道不可。如果你想说我不得已，因为呢我如果不参与一点服事，我对牧师交代不过去啊。如果你想的是说我这样做呢可以帮助我，让我可以训练我自己的能力，甚至如果你想的是说我做这些事情可以在这当中显示我的才干，甚至呢我想的是我因为做这样子我的表现可以得别人的称赞。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做的事情看起来是服事，但事实上你不是真的在服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劝你把心态调整好之后再来服侍神。服侍只有一个目标，是为了要荣耀神，这是判断我们是不是服侍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盼望我们服侍神，但是呢让我们自己的心态是调整服侍神。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我加入一个教会，在这当中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彼此配搭，同心服侍，那么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服侍里面，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教会的侍奉有各种不同的职责，在这个教会的侍奉有各种不同的需要，而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不同的人在各自不同的职责跟需要上面，我们扮演好我们应该有的角色。而当我们扮演我们应该有的角色的时候，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同心配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要考量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要考量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要考量我们自己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服事神。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不知道，也许你才刚刚受洗，我们也许已经在这个教会30年40年了，我不知道当你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是，我们不问过去，我们只问现在的状况，你是仅仅来在这里聚会而已呢，你是仅仅来在这里参加团契，享受跟弟兄姐妹的交通而已呢，还是你只是来这个地方，你只是每一个礼拜来这个地方领受而已呢，还是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愿意来 在这里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大家彼此服侍。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从一个角度来讲，在教会的同工、传道人也好、长老也好，我们的角色是尽量将神的心意和服侍的机会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的角色是要，我们要尽量装备信徒，提供具体的服侍机会。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今天的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在 Chapel 有 Ministry Fair， 有这个服侍推广、服侍工推广会，你可以在那当中看到有许多服侍的机会等待着你去参与。我从去年十月到现在，我很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尽量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服侍当中。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在教会里面找到服侍的定位，你可以来找我，你来告诉我你的负担是什么，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 work out 这样的事情。但弟兄姐妹，你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你们的责任，我觉得第一个在观念上要把这个教会当作是你的家。你不是这个教会的客人，不管你来到这个教会多久，你不是这个教会的客人，你是这个教会的家人。所以如果你是这个教会的家人，你就不是只是做一些客人做的事情，你就不是只是来聚会，你就不是只是在团契的时候默默无声的在那里，你就不是只是来这个地方听一篇讲道而已，你是来这个地方把这个教会当作你的家，你是要来这里把你自己投身在这个服侍里面。你需要在这当中寻找的是，我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我可以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我可以为神做什么。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需要，我们有无数的需要在许多人的面前，在大家的面前。我们有时候常常发现呢，我们有一些事工想要找同工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但这个又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的教会人相当相当的多，怎么有时候我们会找同工找不容易找到呢？那个问题出在哪里？那么我们有许多服侍的需要，我盼望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做什么。可是在现在，我想要用一点点短的时间特别提出几个需要，跟特别提出几个提醒，是我觉得我请求弟兄姐妹特别关注的需要。第一个需要是什么呢？第一个需要是我们的校园的施工。我们知道 Boston 是一个布满了大学的，而且是布满了有名的大学的地方，所以很多的华人留学生到这个地方来留学。弟兄姐妹，当他们来到 Boston 留学的时候，谁来把福音传给他们呢？把福音带给他们是我们的责任。这一个服事在教会当中看起来好像不明显，可是事实上呢，确实怎么样？可是确实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教会会想说，我不说我们教会，有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会想说，把我们的时间跟心力投注在学生的工作上，这个投资好像不很明显。为什么？因为呢，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读完了书，他们就走了。我们教会好像也没有办法继续把他们留下，他们就到别的地方去了，甚至他们回国去了。这个投资看起来在一个个别的教会不明显，可是这个投资在神的国当中，学生的工作却是战略要地。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的时候，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是，得着今天的学生就是得着明天的教会，得着今天的学生就是得着明日的社会。我到迈阿密去的时候呢，我听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在迈阿密一个白人做国际学生工作的。他在911之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会发生911的事情，我们自己要负担部分的责任。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一些开飞机炸世贸大楼的这些人，他们在哪里受飞行训练呢？在迈阿密。他说如果他们在迈阿密受飞行训练的时候，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也许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了。所以他说呢，我们要他跟着对着美国的白人讲说，我们要负相当的责任。你也许觉得这个逻辑不一定完全一样，但弟兄姐妹确实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这现在在 Boston 读书的这些华人的留学生，将来回国之后不会成为中国，不会成为台湾，不会成为香港最重要的人物呢？得着他们就可能得着那个地方，当他们将来有机会能够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是在为神的国度预备人才。甚至我们应该讲说，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我们是在学生的时代信主的， 我们在别的地方别的教会里面，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信主，然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服侍，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得着了别人的好处，我们在这里为别的教会，别的北美的教会，别的亚洲的教会，我们做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几年前开始，我们把校园的事工当作我们服侍的重点，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西区职堂之后我们的工作的重点。但是学生工作的性质需要很多人，很多的家庭投入，很多的家庭投入。我们的教会投入的够多吗？我们的弟兄姐妹投入够多吗？我刚从迈阿密回来，他们在办这个营会的时候，有一个教会为了办这个营会的时候，所有的执事都去参加，跟所有的执事都投入了。他们是用整个教会的状况来投入。我们的投入够吗？做学生工作是需要付一些代价的，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付代价让这些学生听到福音呢？我同样在迈阿密的时候看到一个退休的迈阿密的大学教授，他为了要在迈阿密大学做学生工作，他把他们家的游泳池就填掉了。为什么？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地方可以怎么样，学生才有地方聚会。说填掉了就填掉了，没有讲半句话。他们为了这样的是付代价。我们为学生工作付多少代价？第二个服事的重点是宣教工作。我觉得这两年来我们的宣教工作有成长。我们以前呢就是奉献，我们觉得做宣教工作就是奉献。现在我们开始多做了一点，我们团契对宣教士的认领有了成长。我们呢开始考虑不只是我们的 youth 出去做短宣，不只是 parents 出去做短宣，我们现在开始考虑我们的成人要准备要派短宣队出去了。那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预备好可以派我们的成人可以派短宣队出去了吗？还是我们出去以后不但没有办法去帮助那里，我们反而到那个地方去连累那里？我自己出参加过短宣队，我自己也在一些教会接待过短宣队，我知道短宣队派出去的时候，派出去要预备得够好，否则的话呢，就会有我刚刚所说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在宣教的施工上需要更多的投入，我们在投入之前需要更多的预备。第三个重要的是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一直是我们努力的。布道会举行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全教会的大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春秋两季的布道会当作是什么，当作是整个教会全教会的大事。我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上次讲过，我们不能够等到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传福音。我曾经听过有一个长老，这个范大林长老，他曾经有一次，他常常在各个地方布道。有一次他布完道以后呢，就有一个人走，有一个学生走到他的面前来说：“讲员，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是要来信耶稣的，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我的同学是一个基督徒，他平常从来不理我，每一次当他开始对我微笑的时候，我就知道布道会到了。”弟兄姐妹，布道会不是这样子的，布道会也不是只是靠讲员的。有饶孝吉牧师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布道，然后呢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就告诉他说：“饶牧师，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布道会就全靠你了。我们以为请到一个好讲员，我们的布道会就靠他了。”弟兄姐妹，布道会是一个全体总动员的工作。布道会其实布道会的成果是在看你这半年来团契个人你自己福音工作的果效。这是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9月21到23我们要领导。第四个，我们在我们中文部我们很缺乏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的社会关怀的工作。这个部分我们要向我们的英文部更多的学习。我不是说其他的工作不重要，但是这几件事情是我在觉得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出来的。我要用一个耶稣所讲的例子来做解释。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他说有三个仆人，一个仆人得五千两，一个仆人得两千两，一个仆人得一千两。然后五千两的赚五千两，两千两的赚两千两，一千两的买起来，然后这个仆人，一千两的仆人被耶稣基督责备。我想要把这个比喻多延伸一点。如果那个得五千两的那个仆人，他说呢，我得五千两，所以我赚两千两很容易。这个得两千两的，他赚两千两很辛苦，所以我何必那么努力呢？我有五千两，我稍微努力一下，我赚两千一百两，我就可以赢过他啊。然后呢，他就这样子做。请问这个得赚五千两啊、拥有五千两的人，他只赚两千一百两，他可以得到神给他的祝福跟称赞吗？我告诉你，不行。 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来讲呢？弟兄姐妹，我有时候，我这十年来我到过不同的地方，我到过英国，我这两年我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是五千两，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神的恩典，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恩赐，我们教会的我们得到的造就跟装备比别的教会多得多。在北美不晓得有多少教会一季可以开18个成人主日学，这是在我们的教会你看到。我们教会是五千两，但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因为说五千两，所以随便赚赚就2100了，我再怎么样我就可以赢过那2000？我们2100可以赢过2000，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称赞吗？这是一个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心意而活。这样子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越是》。